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有可记得，你就是把神的话丰丰藏在神的心里。如果圣灵没有吹气，如果圣灵没有感动，如果圣灵没有再对我们再说一遍的话，很可能还是一本封闭书。不过基础一定要有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用任我。所以保罗是怎么讲的呢？保罗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那里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目的就是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记性好，他就把神的话就背过来了；有的人的记性不好，像什么呢？像坎伯摩根一样，他呢结果就每一次一定要把圣经读完六十遍，最少五十，不是，他起头是五十遍，然后等到他要讲道的时候，那么他又多读几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一卷书你去问坎伯摩根，他是解经之王啊。他的经验是什么呢？他的经验就是把还没有明白一卷圣经以前，他一定把这一卷好好的读过五十遍。这叫做强迫记忆。就是说这样的不知不觉就让神的话沉淀在他里面，先入为主。所以如果神的话先入为主的话，那别人的话只可以做参考的。所以坎伯摩根告诉我们，读圣经不是不要读圣经，不是要不要看参考，当然要看参考书。你看参考书就是人的教导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像保罗一样，在你到耶路撒冷以前，你先来到主面前。来到主面前做什么呢？你就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多读几遍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实在说来，这个就是保罗已经有过的功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应该这样。因为神说话乃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丰丰富富藏在心里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就不容易，圣灵就不容易说话。因为特别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那么的的确确就借着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，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就已经把圣经本来在我们外面，现在把这些话呢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既然放在里面，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，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，我们现在到了阿拉伯旷野，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，我们单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，所以结果呢，我们就得到rhema。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供应的玛纳，结果就是那一句话叫我们那一天能够走道路，就是那一句话叫我们那一个礼拜能够走在这条旷野路上，就是那一句话叫我们能够经过那个非常艰难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主的话，我们需要天天有玛纳。那么这些玛纳从哪里来的？这些生命的话从哪里来的？乃是根据神已经。所以为了初信的弟兄姊妹，为了年刚刚得救的弟兄或者年轻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最少你一天要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，这样的话一年呢就可以读完一遍。如果你觉得太慢了也可以，一年四遍也可以，你慢慢的可以加多一点。那么你如果只要有恒心，你常常的读，常常的读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看就会丰丰富富的把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主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有可能把它背过来，那应该是更好。我们知道保罗是背圣经，怎么知道？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圣经？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 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那么一直讲讲讲的十八节。那么经上所记当然圣经里面记的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呢，这个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这是诗篇十四节里面的话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慢慢的读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，这诗篇第五章第五篇的话。然后呢，你再读到第八节，那是耶利米第五章的话。然后呢，你读到这个什么，然后你读到这个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那是箴言第一章的话。然后又是以赛亚五十九章的话。然后你再读下去，那个什么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这也是以赛亚的话。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十八节，到了十八节又跑到诗篇三十六篇去。那么现在我要请大家记得啊，今天我们说跑来跑去可以的，因为我们有圣经，而且我们的圣经都是分章分节的。但那个时候保罗的圣经不是啊，三十九卷每一卷都是个经卷，明白吗？是个羊皮卷。比方说今天如果你要读以赛亚书的话，那么好，你要把一个一卷经卷抱过来，那么然后你上面就看见，你打开以后就看见圣经里面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问题的来了，因为当时保罗那个时候的圣经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，连标点都没有，所以如果从头到尾的话是个完，可以说完全是一片一片的话。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你圣经不熟的话怎么办？比方说我们的主就是个例子啊，我们主从小他就是读圣经的，你明白吗？这我们叫他，所以等到后来传道的时候，那么有一次他到了会堂里面去，然后他就把圣经以赛亚书拿来，那么这个整个的书卷他一下子就翻到什么，就翻到什么，就翻到以赛亚六十一章，他就把圣经念，就读了那段圣经。他读到一个地方就要停住了，因为不能啊，不能再讲下去，因为再读下去那是讲了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前面的是讲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主耶稣对于圣经非常非常的熟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那个时候没有 iPad， 那个什么都没有，汇编什么都没有，连分章分节都没有。所以你想看要证明说连一个人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现在保罗是如果保罗不是背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？而且呢，你看见和原文一个字都不差，和原来的旧约圣经一个字都不差。所以不止这个地方，好几个地方，你知道说保罗能够很准确的把旧约的圣经把它引出来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把圣经背过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。当时他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是怎么读，所以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说，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，所以最好一年能把一点圣经读过。所以等到穆勒晚年的时候，他有一天很感谢主，他说因为他一年读一遍圣经，最少他读了六十遍的圣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就是要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巴不得每天有玛纳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需要常常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呢，如果记性好的人，那么他就可以把它背过来，就像巴西的弟兄姊妹一样，有的人他就背一卷的圣经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许多时候你如果对那卷圣经熟的话，圣经可以常常借那个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我还记得当我开刀的时候，眼睛开刀就白内障开刀的时候，那么我一个人进到开刀房，是一卷书，就是以斯帖记陪着我进到开刀房。所以后来呢，等到一面眼睛好了以后，一面在校对那一卷书，那就是后来的生命中的喜乐，特别讲到以斯帖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，不管在什么环境，你看有的人他能够把整个这次在台北也这样，我们听说有人呢能够把 这个什么能够把歌中之歌呢，他已经读过200多遍。你说这200多遍有什么用处？当然有用处。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遇，有的时候你家人不能陪你去，但是呢这卷书可以陪你去。当你开刀的时候，圣灵可以对你说话。有一个弟兄他胃癌，然后整个胃啊统统开掉了。那么就在那个病床上面，你知道开刀的房上面，主对他怎么说呢？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我口里做出一切的话。后来这个地方不光是胃癌，还有别的病啊。有人告诉我们，从喉咙一直到下面几乎是一条通的，完全是通的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你每次到台北你就喜欢见到那个弟兄。我们在海外到台北最喜欢看的是故宫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弟兄比故宫还要好看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个人没有胃，但是他天天笑嘻嘻的，讲这些事情好像讲在别人身上一样。又怎么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主又让他活了好几年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没有胃的人怎么会有喜乐？没有胃的人怎么过日子呢？他天天就是靠着主的话来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主的话给我们带来何等的帮助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这是一些最基本的功课。所以但愿呢，我们就在我们蒙恩得救最早的一段，就像保罗最早的一段一样，他在阿拉伯的旷野，看见现在保罗他不光是明白旧约圣经，现在整个本旧约圣经活过来了。你仔细来看他讲的殷勤诚意，你仔细来看他读的选的一些例子，你就知道说保罗是个认识神旨意的人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很有把握，神的话永远不废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在我们来说，不光有旧约，还有新约。所以现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主就能够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原则上是如此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最基础的生活，这也应该是我们最基础的生活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接下来8年，我们知道保罗是隐藏在大树的，这个我们知道。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后来弟兄们就打发人就把他送到大树去。所以结果呢，他就隐藏了8年。这8年我们不大知道他详细的做了些什么。当然他会传福音，当然他会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整个世界来讲，那11年，整个的11年是隐藏的11年。但是隐藏的11年并不是空洞的11年。我们普通想的隐藏跟空洞常常连在一起。我们的主的30年是沉寂的30年，是安静，沉寂的30年，不错，但是并不是空洞的30年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生长，以赛亚书说他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我们的主怎样在这30年活在神的面前，保罗也是这样。我们看见一棵树很伟大的时候，我们忘记它的根有何等深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起步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永远要记得前面的一段最基础的一段应该是活在神面前。所以你看，你借着神的话，那一段时间一点都不空洞。我们去过西奈旷野，到了旷野你觉得有一种空虚的感觉，一切都是旷野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很稀奇。那3年是保罗很充实的3年，因为那3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学习圣灵怎么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保罗是如此，我们也应当是如此。那么再下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是谁呢？我们知道再下一次我们如果要知道保罗的种种，那是巴拿巴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等到教会受逼迫，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然后呢门徒们就疏散了。疏散了，有的人就走到了安提阿，那么有的人只对犹太人传福音，但是这些人到了安提阿呢，他们也对外邦人传福音，没有想到很多人得救了。得救了以后呢，那么听说那里有神的工作，所以当然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打发巴拿巴去看看他们。看看他们，巴拿巴就发现说这个工作他不能做。 这个工作应该是托给保罗做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把保罗就找到了。找到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一起工作。然后一年以后呢，门徒成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开始。所以很明显，安提阿有个崭新的开始，这是保罗做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记得，圣经讲到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到，那个找这个字在原文很有意思，那个像什么？那像采珠人呢，他为了要得到珍珠，结果到很深很深的地方终于把它找出来了。感谢主，在那个以前世界里找不到保罗，好像在他身上的确有生命的活水，但是呢，你只有找到，然后神的灵把那个水坝挪走，然后生命的水自然就冲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那11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弟兄们，如果你真的为主使用的话，当然你有装备的时候，也许你觉得学校是个装备，你读圣经是个装备，最要紧的，你不管怎么装备，那是你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有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那你唯一的那个供应从哪里来？唯一的供应是从天上来的。假如根出于干地，最好的形容就是每次你到以色列去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你到这个旷野去，到西乃旷野去，以色列其实你也看得到了，只要有沙漠的地方，你就看到有皂荚树。这皂荚树就好像，就远远看过去啊，像一个伞一样。伞一样，那么高度呢是两层楼三层楼的高度，远远看见。不过问题就是它很少成为一个树林，它不成林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一会儿看见这里有一棵树，再一会儿又看见这个树，所以你要走一段才看见有那么一棵树，所以永远都是孤零零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一棵树。那这样的一棵树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它专门给谁呀？专门给骆驼来吃的，就是皂荚树。那么因为高度呢，所以羊啊根本吃不到，所以可以专门喂它。那因为这个骆驼呢是沙漠之舟嘛，所以走一段它渴了，所以大概走了一段二十分钟汽车的过程以后，哎，又一颗，结果这个可以做他们的食物。但这个食物呢很不容易的，就是说这个皂荚树那个树枝啊还有旁边都是刺。但这个骆驼有个特点，神创造骆驼的舌头啊，他咬这个刺啊，他不会流血的，这个很奇怪。那羊跟牛就不可以了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看这些就自然就保护着，是专门喂着骆驼的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个整个的皂荚树啊，你到处只要是干旱的地方，只要是沙漠或者只要有沙漠的地方，它就有这个树。所以事实上它是根出于干地，尤其是西乃的旷野。西乃的旷野啊，如果白天让太阳晒的话，那可以说经过一天的晒，整个的大地就像个用火炉，这个简直等于用火炉烤出来的一块的地。的的确确，你到了这个西乃旷野，你的确能知道那不是人一般的人能够忍受的。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去西乃旷野，你一定要有冷气的车子啊，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在那里生存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到处都是皂荚树，到处都是沙漠，到处都是干旱之地，整个地像干掉了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树还活吗？这个树就不能活了。那这个树怎么活的？这个树的特点在哪里？就是那个树上面呢，很多的叶子，但是每个叶子是很小很小，很小很小，每个叶子都是很小很小。所以好多好多这样的叶子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如果根出于干地，他们怎么生活呢？所以你就知道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以后，那个到了晚上天气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空中因为冷却了以后，你看见水蒸气就变成水，你看见慢慢的水，那个空中的水呢就结成水了，水珠了。那么然后呢，每一个这个树叶都变成个吸收器，他对整个的天呢就打开了，就接受天的供应，就接受天的滋润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所以他这一天能够经过最艰苦最艰苦的一天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整个的大地都是根出于是干地， 但是呢，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就像皂荚树一样，所以虽然经过寒冷的晚上，因为到了晚白天很热很热，晚上很冷很冷，这就是沙漠。经过寒冷的晚上，然后慢慢的就看见说空中就充满了像泪水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就这个生命有个特点，有个本质，有个本能，就可以就从空中就吸取水分，然后这样就过了一天，过了两天，三天。如果你问我们的主是怎么经过30年，如果你问保罗怎么经过11年的，神把他们隐藏起来，让他们担当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，虽然出于干地，但他天天都是仰望天的供应，吸取天的供应，然后吸取天的滋润，这样一天一天的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保罗第一个11年他所经过。那当然前3年我们知道，后8年我们就不大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多多少少从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得到一点，我们得到一点的暗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保罗经过这11年，他经过了婴孩期。那在这婴孩期，你知道他一点并不空洞，对不对？你就好像一个婴孩一天到晚在母亲的怀里，他所看见乃是那一张的脸。保罗虽然在大马色路上，他遇见了神，看见了神的荣光怎样在耶和华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因着保罗住在基督里面，因为天天瞻仰他的荣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当然就长大了，先看见神的国，然后又进入神的国，所以整个属灵的世界对保罗来讲活过来了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所经过的，他也去将来等到别人经过婴孩期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告诉他们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帖撒罗尼迦后书，那个时候保罗，那个时候教会不过不到半年的历史，所以教会刚刚得救，教会刚刚蒙恩。那么保罗呢，在帖撒罗尼迦做了，他那次在只有3个礼拜就叫整个帖撒罗尼迦就整个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的确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做了好大的工作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保罗是个教授，保罗是一个教师，保罗是个拉比，保罗是个大有启示的人，今天对一个婴孩你怎么办？你能把教室把黑板带到摇篮旁边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你面对的婴孩你怎么帮助他。所幸的保罗，他不光在大马色路上他生下来了，而且从此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甘地，他所学的种种他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在帖撒罗尼迦就流露出来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一面是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但另一面大概给我们看见，除了他让神的话，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之外，我们发现说，哎，他也学了其他的功课。那些功课呢，很明显，因为他学过了，他也经过那段路程。保罗说，保罗对他们像父亲一样，像母亲一样。那既然有母亲的乳养他们，然后又像父亲一样千叮咛万叮咛他们，所以保罗就知道说，我当初就是这么经过的，我在母亲的怀里，我看着他的脸长大的，我们有交通，里面有许多的满足，天天接受 天天接受这个奶奶的供应，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保罗，他不只看见我们的主像母亲一样，我们的主也像父亲一样。那父亲的话呢，现在你看不是长篇大论的话，父亲也许是教授，但是父亲是父亲，但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你看那些话都是叮咛的话，千叮咛万叮咛的话。那这些小叮咛，这零碎的叮咛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父亲对儿女的期许，这里没有长篇大论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话。所以你看见保罗自己怎么长大的，他就能帮助别人怎么长大。保罗自己知道他起头根本是喝奶的，还不能吃干粮，所以他现在知道说，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也不能吃干粮，只能给他们吃奶。 所以现在你只要稍微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，我们就知道到底保罗大概学了什么功课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我们不会很仔细的看，我们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点一下就好。那当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我们先看啊第二章第七节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母亲是乳养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得着主的话，我们也是什么？也是灵奶才对。那么什么叫做灵奶？什么叫做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母亲呢，所以能把母亲现在她吃东西是为了有奶，所以她能够把奶是什么东西呢？奶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应该孩子自己吃的，因为孩子还没有长大，所以现在你需要让母亲先消化过，所以母亲吃了，然后把她所吃的食物消化过了，然后就变成奶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小孩子就得着帮助。所以我们又要记得，刚刚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，我们所得着当然是灵奶，都是别人消化过的，别人消化过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做教师的，在做教会里面有做牧师的，有做牧养的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所得着的帮助是灵奶的帮助，是间接的，因为我们还牙齿还没有长出来，我们没有直接消化的能力，是他们为着我们去读圣经，是他们在主面前花功夫，然后呢我们就得着了喂养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头一段时间里面，你看见说教导是非常重要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偏了。你知道今天在有的地方传福音，很多很多人蒙恩，但是难处在哪里？虽然很多神迹奇事，虽然很多人信了主，但是他们今天缺少真理的教导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需要有灵奶的供应，这个才对。所以没有疑问，你看见现在呢，主对于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帮助，就好像母亲一样，是把他已经消化过的，然后呢，用而且呢，用小孩婴孩最容易吸收的方式。所以这里需要代价的。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母亲，他就是因为为孩子吃的缘故，也许他的身体就不再像原来的比例了，也许就失去了原来的美丽，但是为了做母亲，什么代价都可以付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保罗说，我好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很明显，我即使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看见吗？现在那个灵呢，是很温柔的灵，现在呢是像母亲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他自己蒙恩得救，他觉得圣灵对他就像母亲一样，圣灵是按着他能力慢慢慢慢往前行。然后当然他也接触了，当然他也接触了约翰，所以你看他才明白，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讲了哪些的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